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共外交官恐吓言论发酵，日议员话应驱逐，处科高层 G7 汇聚日本，岸田晶片霸业新格局。中国人出国热飙升，各驻华领馆签证预约排长龙。麦卡锡话拜登返嚟之前，债务谈判无法恢复。深圳大厦深夜特震动摇晃，全栋住户仓皇逃命，居民受唔住。奥地利世界最美小镇价木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外交官恐吓言论发酵，日议员话应驱逐。中共驻日本大使吴江浩四月底发表，如果日本将台湾问题同安保政策联系起来，日本人民将被带入火坑的威胁言论在日本社会持续发酵。近日日本众议院议员松原仁说应将吴江浩逐出日本。针对中共驻日大使吴江浩的恐吓言论，在10号日本外相林方正通过外交渠道抗议他的言论极不恰当。对此松原仁说，这种对日本的恐吓是决不允许发生，日本不欢迎这样的人，更应将他驱逐出境。松原仁说应该将他驱逐出境，换句话说请他回到自己的国家。无论日本或中国的大使都是各自国家的代表，他们应有着最基本对对方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应该是更重视和珍惜两国间友谊的人才被选为大使。在今个月8号驻多伦多的中国外交官赵毅因涉嫌参与中国人恐吓加拿大议员行动被加拿大政府驱逐。松原仁说日本应效仿。松原仁说加拿大根据维也纳公约将他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并驱逐出境，日本亦应这样做，不要让中共错误认为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日本只会口头表示遗憾和抗议，所以必须采取实际行动。随着中共日益增长的海外扩张和军事威胁，世上拥有民主价值观的国家陆续集结共同对抗中共。近日驻美国大使富田浩司在华盛顿讲话时透露，北约正是努力争取在东京开设事务所。从原人分析，这种事态和目前正在召开的 G7 峰会都是中共不想看到的。发表这种恐吓言论正是中共感到恐惧的表现。从原人说如果实现的话，这个将是北约在亚洲的第一所事务所，中共一定是极力反对，而 G7 峰会又是一个尊重人权和民主国家的集结，这些都让中共感到极大危机。松原仁最后强调，如果中共外交官再有类似恐吓言论出现，就不单单是通过外交渠道进行抗议这么简单了，一定要将他驱逐出境。处科高层 G7 汇聚日本，岸田晶片霸业新格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见七大半导体高层，台美日韩 Chip 科联盟首度汇聚日本，同时亦代表着新的半导体版图格局，日本将扮演着更重要角色。台美日韩 Chip 科联盟首次汇聚日本，岸田文雄在 G7 召开之前一口气会见了七大半导体巨头高层。有报道说这个是展现岸田重塑晶片霸业的决心。英国首相辛惠成亦首度喊话要同日本半导体加强合作。日媒 NHK 分析，日本在1988年曾经拿下50%全球晶片市占宝座，如今要积极找回荣光。三菱日联研究咨询公司高级经理麦瑟图说， 我哋输咗半导体游戏嘅赛局，面对台湾、韩国或中国嘅投资竞争。但如果你从经验中学习，我哋肯定需要来自政府嘅支持。日本成立晶片国家队 Rapidus， 锁定二纳米发展，补贴盟友更唔手软。台积电熊本晶圆厂，日本政府有望补贴最高4760亿日元。亦传出日本将巨额补贴韩企三星150亿日元用嚟设厂。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钦18号声明将持续投资日本，加强同日本半导体伙伴合作。英特尔虽然尚未有具体投资计划，但强调就三大面向深化同日本合作。GM 大厂美光敲定5000亿日元投资日本，发展次世代记忆体技术。数据显示，日本在植晶圆、光感测剂等化学原物料、封装技术和半导体设备方面都位居关键地位。美国有意打造 Chip 科联盟，日本将成为重要枢纽。财经专家黄世聪说，如果美国决心很大，他要收容日本，那当然就可以控制住这整个 Chip 科，但看起来应该是收到成效。美日加强合作之下，这个半导体新格局应该就是将中国排除在外，这个应该是确定的事实。中国人出国热飙升，各驻华领馆签证预约排长龙。中国大陆兴起出走热潮，除了大批年轻人靠走线逃出国外，通过申请签证出国的人数亦暴增。陆媒报道，各领馆一约难求，签证抢飞拍得住新年抢票，但有些地方拒签率达70%。目前各驻华领馆的签证预约申请率持续攀升，办理签证都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在5月18号，不少旅行社都在这里转发两则消息，一个是美国的 B 类签证，也即是外国人士到美国作短期停留的非移民旅游商务签证预约情况，上海领区已排到10月底。另一个是法国签证预约时间亦排到8月。浙江外海星空国际旅游有限公司15日内婉拒了上百本欧美签证业务。对于背后的原因，公司负责人谷成良说不敢接。谷成良说，从今年年后起，申请德国、意大利签证的需求量开始逐渐上升，70%以上都是商务签。在4月，该公司签证受理量同比2019年增长1倍。从5月初起，预约神根签证已经一号难求，甚至即使抢到预约，亦有被取消的风险。上海一间提供专业签证咨询的公司透露，目前神根国家只有法国、荷兰预约放号稳定，但至少排到8月。北欧四国不需要预约，但拒签率高达70%。该公司工作人员说，目前各领馆对于材料审核非常严格，还出现了不少被拒签甚至被追回签证的情况。对于普通中国公民来讲，前往欧美国家已经成了一件奢侈品，很多人因此转往亚洲国家。携程数据显示，近一个月签证办理量最多的前5位国家分别是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泰国和韩国。而各间旅行社代办日本签证业务量上升最快，一间旅行社工作人员说，最近3个月他们公司的日签咨询量同比上涨30%，申请过签数量超过2019年同期50%以上。随着中国公民出国人数暴增，近期日本、韩国和泰国等地全面收紧中国公民签证的门槛，多位相关人士告诉自由亚洲知， 中国公民申请韩国签证的难度拍得住入境美国，泰国就将中国公民的落地签期限缩短至15日。麦卡锡说，拜登回来之前债务谈判无法恢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说，和白宫的债务上限谈判再次中断，需要等到拜登从日本回来之后才可以继续。麦卡锡在夜晚9点几发推文说，拜登总统认为联邦政府预算不可以节省分毫，他宁愿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债务违约的总统，亦不愿冒险激怒现在为民主党发号施令的激进社会主义者。拜登政府就反驳说，共和党人在星期五就债务上限提出的提议是一大退步，又声称提议包含极端的党派要求，永远无法在国会两院获得通过。美国现今的债务上限是$314,000,000,000，拜登政府要求无条件提高这个上限，以满足他们提出的2024财年$68,000,000,000的预算水平，并能够应对赤字压力，但共和党人就坚决反对，将削减联邦支出作为提高债务上限的条件，希望能够通过减少支出来缓解赤字压力。礼拜五晚，关于提高债务上限的高风险谈判在国会大厦恢复。几个钟头前，共和党谈判代表行出房间，指责白宫拖延讨论。拜登正是在日本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并定在礼拜日返回华盛顿特区。财政部长耶伦将6月1日定为美国可能会用尽资金来偿还政府以承担债务的最早日期。任何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的协议都需要在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和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获得通过。两党主要立法者都承认，最终妥协法案可能会让强硬派无法接受。深圳大厦深夜突然震动摇晃，全栋住户仓皇逃命。在19日，一则有关深圳一大厦有震动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据深圳官方通报，18日晚间11:30左右，深圳龙岗街道百富兴大厦楼体发生异响同震动，楼内居民亦因此仓皇逃命。据了解，百富兴大厦是龙岗地区一座重要建筑物，这次发生异响和震动的情况引起外界广泛关注。根据网传现场影片和网民表述，深圳龙岗凌晨整栋楼房都震动摇晃，大楼内全部人落下来，后来亦不见发布地震预警。专家启动房屋结构风险监测和安全评估，有关原因仲在调查中。公开资料显示，百富兴大厦位于深圳市龙岗区碧新路2334号，物业类型是公寓住宅，竣工时间是2000年。对此民间议论纷纷，有自称是深圳的网民说住在35楼，感觉住这种高层公寓没有安全感。亦有网民披露自己住在这个小区，半夜凌晨疏散那阵，就是门前马路挖轻轨，挖到27米深，然后周围就地崩了，楼房马路都裂开。还有网民说，这次事件和之前蔡格大厦的摇晃事件很相似，深圳起了很多摩天大楼，地基很深，导致地下快被挖空了。前几年华强北好像亦有大楼震动，深圳地下都挖空，公司附近在这拆迁，我所在的公司大楼亦有震动，边个仲敢去翻工？居民受唔住啦！奥地利世界最美小镇架起木板， 奥地利哈尔斯塔特有世界上最美小镇之称，又被视为迪士尼动画《冰雪奇缘》的取景地，让这个原本只有750人的宁静小镇变成每日涌入万名游客的全球观光胜地，当地居民不堪其烦。镇长决定在热门自拍地架上木板，希望游客可以识趣远离。根据纽约邮报报道，哈尔斯塔特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列世界文化遗产之列，亦被很多人认为是《冰雪奇缘》里面艾伦戴尔王国的取景地。镇长舒兹说，这个只是得750个居民的小镇，现在每日都有多达万名游客涌入，他们聚集在哈尔斯塔特湖畔影相，让居民不胜其烦。住在热门打卡景点旁的居民齐默尔曼说，周围拥挤的人群和噪音，无办法任意开窗活动等等，已经严重影响她和丈夫的身心健康。为了保护当地，舒兹日前直接在热门打卡点上架起木板，希望借此破坏风景，避免游客聚集。不过就引起当地居民和网民不满，所以这块木板已经被拿下来，被一块写着我们住在这里的横额取代。事实上，为避免过多游客涌入，哈尔斯塔特正式在2020年颁布游客管制禁令，必须购买配额门票才可以进入，每年入城巴士数量限制在13000架，而停留低于2.5小时的旅客亦不可以进入。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